菩提道次第略论，捐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为了如虚空般的如梦有情，来发菩提心，同时如理如法的来听闻啊这个殊胜的教授。那我们请各位同学翻到讲义第五面第三段，出家并学习内明法藏的情形，谈到这个尊者他这个出家的这个因缘。其后诸多上师本尊于其面前或于梦中劝云，若能出家便能广利圣教及诸众生，依此因缘请大众部持律上座，得加行道屈入实性一分三摩地者，名曰戒楷为清教师而正出家，其会名为吉祥燃灯智。看到这，后来呢，在这个梦境当中，还有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上师，他的本尊，好，这个密宗讲这个三根本了，上师本尊护法，上师就是说你的亲教师，眼前，你在他座下跟他学法的，那么这是上师。那上师当然这个当中也有根本上师是最重要的。然后其他还有很多的上师，就像我们佛学院很多老师那个意思一样。然后本尊呢就是这个佛菩萨，阿弥陀佛啊，观音菩萨，文殊普贤啊，这些这个菩萨佛菩萨，这个是本尊。那另外一个就是护法，他们称为三根本。那在他面前呢，或在梦中劝他说啊，你如果能够出家便能够广利圣教还有一切的这个众生。那么因此这个业这个因缘呢，所以他就出家了。那我们上次有讲，因为他是这个国王的王孙啊，是太子的这个次子，那因此本来他出家是不可能的。虽然说让他跟着他上次修密还有可能，但出家国王是不可能放人的。所以因此呢，他的上师啊就告诉他这个庄峰。那庄峰呢，然后这个国王看到这个孙子啊已经不行了，疯掉了，那么这个时候才放他出家去。所以因为这个因缘呢，请这个大众部的持律上座。这个大众部是这个声闻的这个部派当中的一部，这个大众部跟上座部嘛，根本二部当中的这个大众部当中的持律上座呢，那底下是说得加行道，这底下这段文是在赞叹这位上座的功德。这位上师已经得到这个正得暖丁忍士第一四加行道，四加行道过了就是见到位了，出国以前呢，然后因此呢屈入实性一分，这个是说他因为他得了加行道，所以呢他能够屈入实性，实性就是空性，能够屈入到空性的一分，因为他还没有全部正得那个出国嘛，所以称为正得空性的一分的这种三摩地者，这个都是在赞叹他师长的功德。那么这位大德是谁呢？名为戒楷，为清教师，然后而正出家，做他的和尚而出家。然后他会，就是他的法名呢、啊，就是说他受这个声闻戒法的之后的法名就是吉祥燃灯智。好，下一段，此后至31岁前学习相胜内外上下诸藏。特与能飞俱落法海上师座前12年中听闻大毗婆沙论。好，从他出家之后呢到31岁之间呢，好，那这个有十多年的时间呢学习相胜，相胜的内名，所谓相胜内名指的就是这个声闻胜。好，因为这个在藏传佛法有这个四部嘛，好，这个有部金部为是中观，前面有部跟金部都是属于这种相胜，都是属于小胜啊，就是说可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在相上讲的多一点的，就是说他比较还有法师，所以称为相胜。学习相胜的这个内名，内名就是佛法，相胜的这个内名的这个上下诸藏，这个上下就是说他有的是相对来说方比较就近的称为上，那比较这个方便的才称为下，上下诸藏。那么其中有一段很特殊的因缘，就是他在这个能飞聚落的 法凯上师的座前呢，在十二年当中，听闻这个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这个是这个声闻的这个声闻的那个论点，他是在这个古印度啊迦利色迦王的时候，就释有尊者和这个五百个大罗汉呢、啊，他们在那个加斯米罗国啊这个地方啊结集的。好，各位要以后学这个比丘集的知道啊，这个是佛法当中这个结集的之后所造的这个论。那么这个当中有十万个颂，那这个十万个颂呢，主要的是要详细的解释啊释迦多言，这个释迦多言尼子啊这位尊者他所造的发智论。总之它是属于有部的有部的这个论点。然后呢精通根本四部之教典故。好，这根本四部指的是有部，这个有部当中有大众部，说一些有部，还有上座部、正量部，这四部都属于根本说一些有部的这个称为根本四部的教典。那然后呢因为这个有部这个声闻法他们会特别重视这个戒法。所以底下说啊，众于各部众受持等维系取舍，亦无杂乱而片了之。所以纵然在各部当中，各位要学比丘戒就知道，每部律啊的这个说法不一样。然后呢，尤其在那个维系戒法当中，开合情况，那有时候还是差别还是蛮大的。所以那个在这个几年当中啊，阿底甲尊者对于上下诸部啊。那这个关于戒法当中的乃至于最维系的受持等等的这种取舍，取舍就是说比如说这部比如说这个大众部开许，那么有部不允许等等的，这是一种取舍。这种维系界的取舍呢也是一样没有杂乱而周遍的了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正法，那不用说了，相法时代的这个祖师都是一样，他们都是三藏很精通的，尤其戒法的持守都是非常的这种维系的。好，再看品二，如理修行或证功德之力。好，各位我们在讲的时候可以同时配合我们看那个我们刚刚发下去的附表二，好，这个造论者的这个殊胜啊。这个我们之前就把这个知见广博或教功德之力的这个部分介绍完了。那接着呢我们先要介绍丙二的这个一透过如理的修行获得这个正功德的这个道理的那个内容啊。好，这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呢，三学中包含一切正功德。现在定义什么叫做正功德，这一段呢、啊、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这个文。总说圣者所言诸圣教悉皆摄于三藏宝内，故正圣教亦皆摄入三宝三学宝中。这个文字可能各位要是不常接触藏传佛法的话，可能会觉得文字比较生疏。那我在消这个文的时候尽量把这文字消失清楚，但事实上你文字消失清楚之后，你会发现道理其实不会难，不会像楞严经这么难，也不会像维摩经这么难，道理不是很难，就是文字上的这种结构。一方面它从藏文直接翻译过来，藏文的文法跟我们有时候不太一样，它有时候会倒装句啊，就像英文一样，比如说主词放后面等等的倒装句。或者第二个，它本身这个思考的结构是根据英文英明啊中英语的这种逻辑结构，跟我们平常的思考结构还是不太一样，除非你有特别经过这种英明的学习啊，不然有时候他思考的方式有他这种特殊的这种特殊的架构。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熟悉的也就好了。好，我们来解释这个文。总说圣者，这个圣者指的是佛陀啊。圣者佛陀呢所说的诸圣教，这个佛陀说的无量边的法门都是属于圣教，圣人所开示的教法。那总摄起来呢，悉皆摄于三藏宝内。那么三藏就是这个经律论三藏，那这个三藏是属于能权的这个教法。好，那么能权呢是能权教法总摄起来是三藏，所以呢未来正果正圣教，教圣教是三藏，那么正圣教是什么呢？依旧摄入 三学当中，三学就是界定会，说因跟果必须要相符合，因是经律论三藏，果真正的我们所谓圣这个证的圣量的这个果必然是界定会。为什么呢？像古德说啊，经权定学，那么那个律权这个戒权律学，那个律权戒学，然后那个论权会学，好，经律论分别诠释界定会三学。所以呢，因中修的是界定会的因，果上证的功德一定是界定会。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很重要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人都把这个证功德，听说这个人啊有神通，或这个人啊他那个不倒单能够做很久，或者这个人啊他很聪明，或者这个人啊他学历很高，等等等等，这个带有迷惑性的东西，很多人都混淆了，以为这个就是属于佛法的证功德。事实上佛法证功德就是界定会三学，来自于经律论的这种能权所证入的他的所权，这个界定会三学，这个必须要知道。了解这个证功德就是界定会三学之后，接着我们再来详细的来谈他的界定会三学的证功德。好，就看到第二段具足三学的情形，分为三。第一段呢具有戒学，第二段具有定学，第三段具有慧学。好，那初好这个具有戒学当中的分为三段。第一段廉洁戒学，廉洁戒学就是说将这个戒学跟定慧相连接，说明这个戒是第一的重要性。好，其中戒学经论及释论中多次赞为定慧等，尽定慧学等一切功德之所依处，故须先具以戒学为主之正功德。好，这个所有的功德当中，第一个根本要有戒。好，那个楞严经也讲了，要是没有戒，只有定慧的话，然后会变得魔的这个境界啊。好，在经论还有释论，好，这个释论就是菩萨所造的，好，解释经典的论，称为释论。那经典是佛陀说的，佛陀所说的经典，好像楞严经讲的，好，这个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啊，好，这个戒定慧的这个功德升起次第，好，绝对是不可混乱的。好，那么还有这个释论，好，各位要学这个，好，在家贝兰啊，或者比丘戒，就很多的这个论点，大小乘的论点，他赞叹呢，戒是定慧的这个一切功德升起的依止处，所以必须要以戒学为主，戒学为主的这个正功德，必须先具。首先第一个要具足戒功德，好，这个是所有的高僧大德们他们共许的，共同证得的功德。好，看到第二段，正说具有戒学的情形，分为三段。分三段就是从声闻戒讲到菩萨戒，再讲到密乘的戒，这三种的戒的律仪。好，看到第一段声闻戒，具有最胜别解脱律仪，受比丘律仪已，犹如爱尾牦牛，若尾一缕挂着于树，却见猎人将害其命，宁舍其命护尾不断。如是重于一轻尾学处，尚宁舍命防护，况其所受重大学处，故成大持律上座也。好，这个阿底峡尊者，他受了比丘的律仪，受比丘戒之后啊，就像爱尾的牦牛。好，这个就是据说啊，在这个大雪山当中，好，喜马拉雅山啊，有这种特殊的品种的牦牛。那这种牦牛它怎么呢？怎么特殊呢？它如果比如它的这个，它非常爱它的尾巴，那么它的尾巴如果不小心被这个树啊勾到，那是一丝一缕勾到这个树上，这个时候众人看到猎人要来抓他了，他也不逃跑，为什么？他非常爱惜他的尾巴，宁可他舍掉他的生命，保护他的尾巴不断，也不会让这个，也就是说也不会让他的这个尾巴这样断掉，他爱惜了。那这个暗尾牦牛就是在这个绿点呢、啊、上面常常做的譬喻，譬喻什么呢？如是，重于一一的轻微学处，轻微学处就是指的这个维系界啊。对于一一的这个维系界，尚且是宁舍生命，也要去防护它，那何况所受的 这个比如上二篇的重大学术呢，啊，当然是更是宁死不犯，所以成为大持律上座也。所以根据这个尊者的传记里面记载啊，阿底峡尊者受比丘戒之后从来不犯，也不需要忏悔，因为他对即使维系戒也就像这个舍，就像那个牦牛爱尾一样啊，宁舍生命不犯的，所以被大家公认为大持律的上座，是因为他的这个定慧的功德太殊胜了，所以大家就没有特别去谈他戒的功德，但事实上他戒声闻戒是圆满的。看第二个菩萨戒，二，具有菩萨律仪，常时修习以慈悲为根本之菩提心众多教授，特意金州大师修习由至尊慈氏妙音传授无着与吉天论师是最胜教授，故于内心发起爱他圣己之菩提心。好，先讲这个菩萨戒这个根本，菩萨戒的根本呢是什么？是菩提心。有时候这个居士问我说啊，法师啊，你看我适不适合说菩萨戒？其实我就跟他说，其实菩萨戒的重点不在这个开遮示范。好，那开遮示范很重要，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透过这些开遮示范来守护我们的菩提心。就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要来受持菩提心的法门，那么你可以透过菩萨戒然后来学习受持这个菩提心。如果说你这菩提心也没有这个量，也没打算去学习，让它升起啊，乃至护持，也没有这个心态，没有这种心理状态的话，纵然菩萨戒受了之后，半个月诵戒，然后六斋日持八关斋戒，开这十饭都尽量做，等等等等，事实上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它的本质是跟通于人天的善业的。各位看那个菩萨戒的这个戒文呢，你看如果没有菩提心摄持的话，跟人天善相通的。所以呢，菩萨律仪的根本是菩提心，但是菩提心还有个根本呢，就是慈悲心。好，所以第一段讲的常时修习以慈悲为根本是菩提心众多教授，这个是菩萨律仪的根本，在这个地方先标出来。那慈悲心跟菩提心差别在哪里呢？慈就是娱乐，悲就是拔苦。你真正看到这个世间是苦难的，众生是苦难的，这个时候愿意为众生拔苦与乐，那么这个时候是慈悲心。那么在这个慈悲心的基础之上，然后接着升起一种想要喝淡众生的这种解脱，而且是生生世世想承担众生的解脱，那就像地藏王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菩提心。所以菩提心的教，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量的升起基础在于慈悲心，所以慈悲心通于外道，通于二圣，大家都有的。那么有慈悲心，再进一步的升起那种生生世世喝淡的这种量，那个就是菩提心。所以这个地方说以慈悲心为根本的菩提心，所以长，也就是说长时间修习菩提心，那为什么要强调以慈悲为根本呢？就是很多人会错解，我长时间修菩提心，我也在修啊，我半个月诵菩萨戒。那我每次修行之前，或者讲经之前，我都会讲啊，那个希望大家发起啊，这个菩提啊，为了利益一切如虚空般的友情发菩提心。然后平常我在修法之前，我也会诵念啊菩提心的这个那个颂文，然后再修法。那很多人就错解，这样就只在修菩提心了。好，其实这不只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只是修菩提心的一个方便。那在前面呢，你要先以种种的善巧升起慈悲心，然后慈悲心之后才有所谓的菩提心，所以在这个叫做以慈悲为根本的菩提心的众多教授，而且还有时候还不是一种教授，而是透过不同的角度众多的教授来升起这个菩提心的量，慈悲还有菩提心的量。所以底下解释他的这个菩提心的教授啊，有好几个传承。第一个根据金州大师然后来修习啊，有至尊慈氏和妙音传授的无着与吉天论师的最胜教授，就是说他的这个菩提心教授有两大传承。第一个是从慈氏的菩萨，就是弥勒菩萨，那么传授给无着，就是这个称为这个广行派的这个传承，就是后面在菩提心修法当中的七重因果，这是属于广行派的这个传承。第二个传承呢，就是说 由妙音，也就是文殊菩萨传给吉天菩萨的这个法门，就是后面所说的自他交换的这个法门。那这个是属于这种菩提心修法当中第二个加持派的修法，一个来自于弥勒菩萨的七重因果，弥勒传到无着的这种七重因果，一个是从文殊菩萨传给吉天菩萨的自他交换，这两种的最殊胜的菩提心的教授。那么这两种教授，这两种传承呢，都传到金州大师的这个身上，然后呢，金州大师再传给他的弟子阿底峡尊者。所以有这两种最殊胜的这个教授，所以因此呢，故于内心发起爱他圣己。就是说，这个就像那个像七重因果讲的，因为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的母亲。那么如果就自他交换来说，就是爱他圣己，对众生的爱他值远远超过我爱值，也是说对众生的离苦得乐这件事情、的这个重视远远超过对自己的离苦得乐的重视。那这个是菩提心的量的升起啊，真的是不容易啊，爱他圣己的菩提心。那么透过这两种传承的修行因此而升起。好，接着我看下一段。一次愿心引发行心，承许修学伟大之菩萨行，或以妙善妙行以学习所有学处，所作皆不违越诸佛子之至现。以此愿心引发行心，什么意思呢？前面讲的，你透过七重因果也好，或者自他交换也好，那么不断的串起之后，会升起这个菩提心的量，就我想爱他圣己的这种菩提心的量。那么这个是一种意愿，这个是一种愿心，这种愿菩提心。那么有愿之后，要有大恨来这个满这个愿海嘛，那么接着要去行持，所以就是后面就引发后面的行菩提心，行心就是行菩提心。好，愿菩提心的修行，这个代表就是七重因果跟自他交换。行菩提心的代表就是我们所说的菩萨戒，还有一些六波罗蜜的法门。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在强调的，为什么菩萨戒必须要菩提心？因为行菩提心是由愿菩提心所引发而生的。就一是愿心引发这个行心，那愿心有愿菩提心呢、有愿菩这个发菩提心，发菩提愿心有愿心的仪轨，行菩提心有这个升起行菩提心的这个受持的仪轨，各有各的升起的法门善巧，还有各有各的受持的仪轨。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佛法，它如果就是说，如果严谨来说，它是很精细的。而且是就是说不是那么粗糙，就是我今天呢，我每天诵念菩提心的文，或者我那个每天诵念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经文等等的，我就一定能够发起菩提心。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你不修七重因果不修自他交换就不能升起菩提心，也不能这么说啊，因为每个人众生的善根契入点不同。但是呢，就说如果你没有升起菩提心的话，这两个方法是个很好的升起的方法。那如果没有菩提心，然后又不修这两个方法的话，确实啊，也不容易升起菩提心。好，那么以此愿心引发行心，所以呢，承许修学伟大之菩萨行，承许就是说，因此有这个资格啊，可以来修学种种的六波罗蜜的这个伟大的菩萨行，就是行菩提心呢。那么然后呢，后以善妙的行仪来学这个所有的菩萨学处。那么学处就是指的这个菩萨律仪的所有学处啊，所作即不违越诸佛子至现啊，说菩萨戒啊，发菩提心啊，说菩萨戒就称为佛子。好，那么就阿底峡尊者他受了菩萨戒之后啊，就偶尔才违犯，他基本上不太违犯，偶尔会有违犯。那违犯之后呢，他马上就会忏悔清净，他的菩萨律仪啊也是清净的。第三个讲到这个密圣的这个戒，三具有金刚圣律仪，具有观自身及本尊之升起次第及金刚性圆满次第至三摩地，故成一切世众尊主特与誓言守如理守护不越之限。那么金刚圣呢、这个密宗有这个三昧耶戒，那个三昧耶戒啊，它又被菩萨戒要求更严格。比如说这个菩萨戒是 这个劈了即犯，那么金刚乘也是劈了即犯，一个动念起来就犯，就犯戒，而且他那个动的念呢，那个要求更高标准。好，当然这个如果没有受密宗的人是不能够去看，就不能够看了，不能够学习这个密乘的三昧业界，跟那个菩萨界不一样。所以呢，他的密乘金刚乘的律仪怎么升起呢？他就是说，先讲他这个证得这个密法的功德啊，具有观自胜其本尊。好，这个叫密宗讲佛慢呢，这个慢就较慢的慢，佛慢。佛慢意思就是说，观我们的佛性啊，跟诸佛的佛性无二无别，就是自胜其本尊的这种升起次第。好，当然他有他里头一套的观修的仪轨。好，那么升起次第圆满之后呢，接着更进一步的就是修金刚心，圆满金刚心的圆满次第，像这个大手印啊，这个大圆满啊，那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圆满次第。那这种种种的三摩地，它是跟密法相应的三摩地，所以因此呢，它是成为瑜伽师中的这个尊主。这个瑜伽啊，翻译成汉文的意思很多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相应。相应是说你的心跟你所修的法相应，叫做瑜伽，所以瑜伽师就相应，瑜伽师当中这个尊主。那这个地方瑜伽师指的是密法的瑜伽师当中的尊主。那么因此之故呢，他对于这个誓言，这个金刚三昧，这个密宗的这个三昧耶这个誓言呢，或者密圣的戒啊，他如理守护，是不违越的，这个不越这个制限的。就是说阿底峡尊者他受了这个密宗的这个三昧耶戒之后，他说犯的机会是很多，但是呢犯了之后呢也是很快的就能够忏悔。好，所以他的这个金刚乘律仪也是清净的，这个是三种戒学清净的情形。好，再看到第三段的这个如理守护，那这个还是属于这个戒学的部分的，戒学的这个最后一段，非仅永受三种律仪戒律学处，而随所受防护彼等不越制限，若有少许违犯，亦速速以个别环境仪轨令其清净。好，就不仅永受，什么叫永受啊？就像我们现在的人哇，受戒的时候大家都很勇猛，听到要受戒啊，或者传菩萨，由于传那个菩萨戒啊，一次可能去几百个上千个，这叫永受。永受三种律仪，这个戒律的学处，不只是这种只是勇猛的心而已，同时而随所受，随他这个所受的这个律仪啊，分别防护彼等不违越这个每种律仪的这种这个制限，每种律仪的这种约束，那种戒法是不违背的。假设有少许的违犯呢，也是很快的以个别这个环境的仪轨，像他声闻戒是不犯的，菩萨戒偶尔犯，那么金刚乘的戒有时候会犯，这个时候以个别的有这种清净的仪轨，菩萨戒的仪轨，那么金刚乘的仪轨，那么令其清净。所以我看那个这个日中仁波切他注解，他说啊，阿底峡尊者他随身都带个小小的佛塔，做什么呢？如果说这个他一有犯戒的情况之下，他马上把佛塔请出来，然后修忏。因为菩萨戒也好，密圣的戒也好，都是心力戒嘛，你一起心动念就犯了，所以呢，你就是说他是就说他有犯的话，马上就忏。甚至有一次呢，大家经过一条险路，非常危险的道路，就那个尊者请大家说，你们等一下，做什么呢？他说我刚才啊，跟一个动念啊，犯了这个律仪，犯了律仪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佛塔请出来，然后修忏完了之后，然后再继续往前走。那大家说，哎，这个地方很危险啊，赶快过去啊，过了之后再忏悔就好了嘛。那尊者他说啊，我能不能活得过这个险道我都不知道。那如果中间死了，我带罪而亡，那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呢，他说我就是要一定要忏。好，尤其那个金刚乘的这个律仪啊，那个果报更严重。你说菩萨戒犯的果报很严重，金刚乘律仪特别容易犯， 犯这果报要特别容易，特别严重。好，所以他就是好，这个随身带个佛塔，随时称。好，戒学介绍完了，看到第二段的二，具有定学。看这个文，具有定学分二，共者的奢摩他令心堪能，不共者具有其坚固之升起次第，又于三年或六年中修明净行。定学的话分为两种来说，第一个是共，共的话是指这个显教，共于显教的三圣，声闻缘觉菩萨的这种三摩地，就是所谓共。那么共的话得到这个奢摩他，证的种种的这种大小圣的奢摩他的功德，令心堪能，堪能性呢，因为奢摩他所以非常的强。这第一个显教的共，第二个不共的话呢，只是密教的这种奢摩他的功德。那么密教的不共，最就是说，就密教的这种奢摩他当中，最极圆满的什么呢？就是极坚固的升起次第。就说密法当中有升起次第，有圆满次第。那么升起次第，就判属于这个是属于密法当中的奢摩他。我个人分别，因为这个我也没修过，而且这个我个人分别就是说，它这有点像我们什么圆教的这个圆顿的直观当中的直。那么你在这个一心三指当中，这个一心圆教一心三指，它是属于是属于指所收摄的，但是呢，它这个当中具有十相智慧在里头。就像这个升起次第，它这个为什么称为不共？它除了这种，就说它除了这个生末它这种指的功德之外，它内在还有智慧，还有跟本尊相应得到本尊的加持，所以那种这些共同因素在里头，所以有定，等于是定慧等持啊。好，那这个极坚固的升起次第，只是说就像我们的那个指圆顿直观一样，你在入于圆顿智慧当中，一心三观当中，你不动念称一心三指，不但明念分别了，就称一心三指，但明念分别称一心三观，但事实上指跟观它的本质都是圆顿的智慧同时发作起来的一样的。好，那么再呢，又于三年或六年中修明净行。那么为什么说三年六年呢？我听到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说有两派说法，就是因为古代那个历史考据的原因了，那么有一派说三年，另外一派说六年，这是一个说法。那么第二个说法就是说，印度各个地方风俗不同，有的以六个月当一年，有的以十二个月当一年，所以六个月当一年的话就是三年，然后有十二个月当一年，那就是不六个月当一年就是六年了，十二个月当一年就是三年，那事实上一样就是说三年了。好，这三年或六年当中修什么呢？明净行。明净行这个也是密法当中一种很特殊的修行方法，很特殊的修行方法就是说，当一个修行密法正量很高的人，他为了迅速成就这种正量更高正量原因，他必须要造作一些跟常人很不一样非常特异的这种行为。像什么呢？像那个济公和尚啊，那个他能够吃个鸽子啊，能够把鸽子吐出来啊，这种有正量的人，他为了迅速要成佛，所以修一种很特殊，别人看起来就疯疯癫癫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很特殊行为，那这个称为明净行。当然就是很高正量的人，修密法很高正量的人才能够修的。好，那么这是定学的功德。第三个呢，具有慧学。据慧学中共者，获得止观双运毗婆舍那至三摩地；不共者，获得圆满次第至殊胜三摩地。慧学也是分两个，也共的话就是显教的部分，显教的这个三圣的部分，获得这个止观双运的大小圣的毗婆舍那三摩地。止观双运，我们到后面，假设我们未来能够讲到止观的话，我们会介绍 止观上就是说，当你证得止，声闻他止，就是也就是说证得这个味道地定以上，欲界的味道地定以上，这个时候称为证得声闻他的止。在证得声闻他止之后，你又这个又能够思维观察，语言文字的思维观察。那在语言文字的思维观察当中，又不会破坏你声闻他的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证得毗婆舍那。所以说，你当你证得毗婆舍那的时候，你事实上也就是止观双运了。好，所以这个获得止观双运的毗婆舍那的三摩地。好，所以这个止观双运就是毗婆舍那，好，就是证得毗婆舍那的这种三摩地。这个是通于显教的三圣的。不共的话呢，就是获得圆满次第，出生三摩地。好，这个是密法的，这个圆满次第。好，这种像红教大手印啊，白教红教大圆满啊，白教大手印啊，这些的好像圆满之地的，好，俗称三摩地。好，那么这个是属于乙二的起身获得好功德之力。好，我们看这个我们发了附表二科判了，自证的戒定慧功德好介绍完了，接着呢我们来介绍这个尊者利他的功德，利他的事业，以三得功德与教所做事业之力。好，当中分为两段，丙一呢先讲他在印度所做事业，丙二与西藏所做事业。好，看到第一段，丙一与印度所做事业。好，与金刚座大菩提寺曾三次以正法击败外道恶论，住持佛教。好，先看到这个对外道来说，在金刚座，就是佛成道的那个金刚座啊，菩提盖亚这个地方。那那个旁边有个这个大菩提寺，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曾经三次以正法的这个辩论呢、来击败外道的恶论。在那个金刚座那个地方啊，他那个地方。要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磁场非常的好。古代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子。在那个金刚座那个地方，不只是佛教徒，很多外道也在那边修行。所以印度的时候，也常常有佛教徒跟外道在金刚座那个地方，菩提盖亚那个金刚座那个地方辩论。然后呢，这个曾经三次以这个正法的辩论击败外道的恶论来注视佛教，这是第一个对外道的部分。再看下面，义善尽除自部上下圣教所有未达邪解疑惑恶垢，弘扬圣教，故一切部不分宗派，皆视其为顶严。这个地方是对佛教徒来说，义善尽除，能够善巧的尽除这个什么呢？自部指的是我们佛教徒啊，自部当中的上下圣教。好，我就说我们同样是佛教徒的，这个教法当中可以分为上部的教法跟下部的教法。所以上部的话就是他们这个四部，这个藏传佛法分四部嘛，四部当中的瑜伽跟中观，这个属于大圣的，所以这个上部。下部的话呢，就是这个有部跟轻部。好，这个是属于小圣的部分。自部上下的这个圣教当中所未达，或者是没有通达，或者呢邪解，就是说这个知见错误，不管哪个，不管上部下部，有的这个知见错误，或者呢疑惑，这个对道理啊还有些存疑的这些恶垢啊，这些这种见解上的这种污垢，都加以善巧的净除。所以他这样弘扬圣教啊，好，所以一切部，好，就四部当中的一切部，不分宗派，那么皆是这个尊者啊为顶严，这个王冠啊顶上的这个庄严的这个珠宝啊，好，这是最尊贵的，好，称为顶严，好，这个意思。好，所以这是印度的事业，好，比较简略。看到丙二的于西藏所做事业，好，分为四段。第一段，消除对佛法的邪识，开创新轨。好，T 天师属子发大精进，依次派遣义士精进世子及纳错戒圣二人，速速前往印度迎请尊者。好，天师属子哈，实际上就是这个属子是两个国王。好，那之所以称之为天师，就是说这个侄子，就是后来他也成为一个这个传承的一个上师，所以称为天师哈。那这个属呢，就是他的叔叔，他叔叔是智光王。那么他的侄子呢，就是这个菩提光王。他们都是这个现在这个藏北阿里那个地方的古代的两个国王啊。然后呢，这个智光王，他那个时候，我们先拿智光王来请这个尊者的情况啊。智光王请这个尊者因缘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本来西藏最早是有莲花生大师传到这个西藏那个地区，后来经过几百年的个传承之后，后来呢，经过一次灭法的行为，就朗达玛灭法。朗达玛灭法之后，整个佛法摧残的很严重，很严重之后呢，后来朗达玛后来他也是业报现前横死了，死掉了。最后呢，慢慢佛法又复兴了。复兴是复兴，但是毕竟前面的灭法对后面的影响还是很大，所以这个佛法这个各式各样的自戒呢，还是很混乱。所以因此之故呢，这个智光王他就发心呢，想要这个到印度去请这个尊者。当时他不晓得阿底峡尊者，他就想到印度请位大成就的人来到藏区来教导这些藏区的这个众生啊。所以呢，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培养从那个民间找10岁以上的童子特别聪慧的人，然后集合在一起训练，教导他们佛法的经论，还辩论这些训练，当然还有教他们这个梵文呢。训练到到长大之后呢，然后就派他们到印度去请这个尊者，看看他们也不晓得要请谁的，就是看请那个大成就者的回来。结果第一批去的21个人呢，后来到印度之后，因为西藏很冷嘛，各位知道，印度那么热，差距太大，21个人当中最后只有2个人活下来，然后其他都死掉了。但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后来派第二次第三次，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就知道，打听之下知道有这个阿底峡尊者。那知道阿底峡尊者了之后，那么就是要去请这个尊者回来。然后甚至在这个第三次的时候，这个藏王这个智光王他还到这个边境去准备要迎接尊者的这个到来。结果呢，就在这个边界的时候，被这个邻国的国王姓外道的给抓住之后呢，就这个他侄子就菩提光王他就这个去跟外道的国王谈判，说你怎么样才能够放到这个国王这个智光王外道他说我有两个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如果信我们外道的话，那么我不但无条件的这个放他走同时会给你们种种的这个供养礼品然后送你们国王回去。第一个，你信我们的教。第二个呢，你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呢，可以你就用跟着国王等重量的黄金来跟我换。那当然这个他们那个藏人都是非常信佛所以这个菩提光王他当然不可能这个信外道他就赶快到民间到处搜刮的黄金黄金搜刮到最后只差个头，这个人头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呢，就去跟那个外道国王谈判，说我就差一点点，你能不能放人？结果那个外道国王说我不放，就差一点就还是不行。后来那个他叔叔这个智光王他说你有这个分心我已经非常欣慰了。他说但是呢，我们现在西藏最需要的是一个大智者、大智慧的人、大成就的人。我年纪都已经大了，我回不回去已经不重要了。你把这些黄金全部带到印度去请这个尊者阿底峡尊者回来，不要管我了。那后来呢，没有办法，这个菩提光王就只好放弃了，然后将这个黄金带到这个前派遣那个使者带到印度去请这个阿底峡尊者来到这个西藏。 好，那这个智光王可以说是为法而牺牲掉了。好，先讲到这个地方，下课。